圣乐事工，邦彝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现在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课程了。那么我就是方怡，很高兴能够在这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来跟您一同的学习怎么样用圣乐来侍奉神啊。那么过去我们已经有20课的课程啊，跟您谈了很多很多关于圣乐方面的事情，特别是在上2堂课啊，我谈的那个话题呢，可能在一般啊圣乐施工里面可能不会谈到的，但是呢，我却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目前教会啊需要啊来关注的一个的话题，所以我就特别用了2堂课的时间谈的呢，就是有关教会节气的一些的事情啊。我们说在这个一年当中，其实呢是有一些的节日是在教会里面应该去纪念，应该去庆贺的，因为这些的节日呢啊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有关的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啊有在最后的3年里面呢，特别是最后的3年里面呢，他是传道，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他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3天之后复活，然后他又升天，差派圣灵降临，这一连串的事件呢，其实就是我们福音的本质，福音的内容啊。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种节期的一种的纪念的方式，我们就能够不断的来啊回想，不断的来默想这一些事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的故事去告诉更多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人。所以这些节期呢，其实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不过在过去的啊教会历史里面呢啊，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以至于今天的教会最多我们只是过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其他一些的节期呢我们似乎被忽略了。所以在过去的这2堂课里面，我特别的啊再一次的为您介绍出来啊，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在当中特别是用圣乐、用诗歌怎么样的配合在其中啊。那么所以在上一课最后的时候呢，我也留了2道的习作给你。第一题呢啊，就是问你啊，大斋节期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个大斋节期有什么意义，这个是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时候，是大斋节期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答案呢是这样的，大斋节是介于主显节跟复活节之间啊这一段的时期，代表什么呢，代表主耶稣在世上传道以至于被钉死十字架的这个期间。耶稣基督降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人类，彻底的解决我们那个罪的问题。那么唯一拯救的办法呢，就是耶稣亲自的来代替我们人接受死亡的刑罚。为此耶稣用了3年的时间宣讲人应该悔改接受救恩的这个真理。所以大斋节的意义呢，就是纪念耶稣在世界上的这一段时期，信徒借着纪念敬拜的这些的活动啊，就可以坚定我们从最终悔改顺服跟从主的那个心志。特别在大斋节期间，我们啊很注重 学习耶稣那一个舍己的教训，而且也让我们在这段期间预备好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接着就是庆贺他的复活。这段期间的预备使所有的信徒能够更加切实的、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意义，以及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我想这个就是大斋节的意义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说得清楚，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的这一段期间，也在这段节期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思想。那么第二题呢，我觉得是一个实用的题目了啊，我就是想问你说，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一首的诗歌能够适用于圣灵降临节呢？你能不能找到一首适合圣灵降临节的诗歌，而且呢最好你能够把这个理由说出来啊。那么我方怡呢就为您找了一首的诗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主之灵》，神的灵的意思啊。我把歌词为您读一次，待会儿你听一听呢，也许你我不需要说明，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首诗歌了。歌词是这么说的：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在内运行，消除世俗邪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再把最后一节读给你听啊。叫我爱主能像天使一般专一热诚，充满全身躯干，圣灵来临如歌降自天间，主爱之言燃烧遍我心坛。好，现在呢就请你来听这首上主之灵。
Thank you.
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最需要的就是有圣灵充满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生活的有力，我们也能够去爱人传福音。那么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一接受了救恩，一接受了神的生命之后呢，你就已经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了。只是我们需要懂得怎么样让圣灵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跟你谈到这儿呢，我就想应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啊。那么我相信呢，大家都晓得，就是参与教会音乐侍奉的人呢应该都是志愿的来服侍的啊。他们基本上呢都很喜欢音乐，那么大部分的人当然都是有一个爱主爱教会的心，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才干和力量来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姊妹。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受过音乐的专业训练。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向神献上一个美好的祭品啊，在我们教会的圣乐事工里面，我想不能够避免的就是要把音乐基本技能的这个培训工作呢包括在我们的圣乐事工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还剩下了四堂课的时间呢，我想我就会和你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促，还有就是广播这个媒介呢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所能提供给你的帮助呢并不是太多，但是我愿意尽我的力呢就是提供你一些比较原则性的建议啊，并且鼓励你就是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去寻求更具体的帮助跟增长你在这方面的技能。今天我就想和你谈一谈一个圣乐侍奉人员在音乐的技能方面最基本，但是呢却又是好像普遍上比较缺乏的一项，那就是乐理的常识。那么到了下一堂课呢，我就会跟您谈谈怎么样来增进我们看谱啊、读谱的这个能力。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都不会看谱，不能够把那一大堆的，有些人说那是豆芽菜啊，那些的音乐符号把它变成优美的音乐的声音，或者是歌声，或者是乐器的声音。但是你即使不会这些，不会看谱，但是呢也并不妨碍我们歌唱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啊就已经让歌唱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啊。绝大多数的人呢都可以凭着听觉，凭着他耳朵所听到的就模仿这个声音，他可以模仿所听到的音的高低啊，音的长短呢，结果呢就可以唱出一首歌来。所以纵使不会乐理，但是只要有人带着你来唱呢，很自然你就会跟着唱，多几次呢你也就会自己唱了。所以我们在前几堂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啊，这个领唱的人和唱诗班的那个重要性，因为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要带领会众唱诗。所以会众如果不会看谱呢问题还不大，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一个领导的人不懂得乐理，不懂得看谱的话呢，我想就不能够很有效的来带领会众。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这些所谓的领导的人呢，当然就是包括了在聚会的时候带领会众唱诗的领唱的人呢还有当然唱诗班的指导很重要，应该要懂乐理。那么诗班员我觉得最好呢也能够明白一些的乐理，基本的一些的常识呢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么一般说来呢，乐理呢就是音乐的理论啊，音乐的理论，那么简称为乐理。但是我如果一把这个音乐理论这个词儿呢说出来呢，好像就吓坏人了，来头很大。就好像我的一些朋友常对我说，哎呀，这个学乐理啊好像比学数学还要难。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啊。那么我方姨呢就觉得呢不错，音乐艺术呢的确是很奥妙很丰富当然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说起这个基本的一些的乐理常识呢， 那我觉得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只不过是一组的符号嘛，啊，就是一些的符号。那么每一种的符号呢，它代表声音的一种的性质，把它组合起来呢，就能够成为一段的曲调。如果再加上诗词的话呢，那就是一首的歌了啊。所以我就想啊，如果我们是学乐理的话，这个基本的一些乐理常识，就是说啊，先弄清楚了每一种符号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符号之间彼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懂得啊，怎么样把这一些的符号和实际的声音音响把它连在一块儿。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符号变为声音，或者反过来把你所听到的声音转变为符号，以至于能把这些声音给记录下来。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说你要懂得分辨，你的耳朵要很灵啊，要分辨得出来这个声音和这个符号之间是不是彼此能够相符合呢。我想这就是啊，在音乐里面所谓的试唱，所谓的听写。那这些的过程呢，需要我们的眼睛，需要我们的耳朵，需要我们的口，需要我们的手，当然需要我们的头脑，我们必须要想清楚啊。其实我说呢，是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心在里面。别忘了我们曾经说过，圣乐事工啊，就是以音乐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一些音乐呢是分别为圣的。那么如果我们是参与在这样的事工里面，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心在其中，因为神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音乐敬拜他，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学乐理啊，你要注意啊，就是你的全人全心都要在里面。当我们谈到这个音乐的符号的时候，我想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国内一般的学校呢，当然都没有教五线谱，那么我们是用惯了简谱。简谱呢，方便是够方便的，但是呢，就好像它的名称一样，我觉得呢，它也太简单了一些。它所能代表的这些声音，我觉得很有限啊，只适合于单音的歌唱或者是单音的乐器的演奏。至于比较复杂的合唱啊、合奏啊、一些复杂的和弦啊、节奏等等，简谱呢就没办法写清楚。所以呢，我在这特别鼓励您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在圣乐上来侍奉，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就尽可能的来学习五线谱。其实现在国内呢也有不少的音乐人才，很多人呢也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啊，或者学其他的乐器。现在学音乐的风气呢，比以前呢是流行的多了。我相信懂得五线谱的人呢，也比过去多。那么教会呢，就应该趁着这样的时机呢，来发掘或者呢来鼓励有志以音乐侍奉的信徒，好好的抓紧学习的机会，以便呢我们懂得了这些音乐的知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来继承教会音乐这一笔丰富的产业，而且也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从我们所继承的这个音乐的产业，就是很多美好的诗歌，很多很属灵的诗歌里面去得到帮助。所以我说，尤其是诗班员，如果你学会了看五线谱的话，你就能够唱出那些比较有变化、色彩比较丰富的圣诗，也让所有的会众从你们的现实当中去得到帮助。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所谓的音乐的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音乐的符号呢，其实呢是用来记录音的高低和音的长短的。那么目前呢，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就是用哆瑞咪啊这些唱名呢来把音的高低唱出来。那么如果您是惯用简谱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我们是用一二三来代表哆瑞咪。那么这个本来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简单呢，太过简单了一些。比如说你唱哆瑞咪是哆瑞咪，我呢就把它唱成哆瑞咪，可能另外一个人呢又唱得高一点哆瑞咪，那么三个人唱的哆瑞咪呢都不一样的高度啊。你的比较低，我的呢是中间，他的呢又比较高， 那么这三种不同高度的音怎么样能够调和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协和呢？特别当我们谈到在教会里面唱诗的时候，我们说大伙儿一块唱出同一的声音，这就是我们教会合一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开口一唱啊，有人高有人低，唱的参差不齐，那等于就是失去了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唱的这个音高把它统一起来啊。怎么样统一法呢？我想那个方法就是把一样的音高的音呢，给它一个固定的名字。比如说，我现在在钢琴上为您弹这一个音出来啊。这是差不多在钢琴的正中间的一个白色的琴键所弹的音。那么这个音呢，我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它是 C， 也就是英文字母 ABC 的那个 C。那么在这个 C 的音的右边，另外一个琴键的音是这样的。那我就叫它 D 啊，就是 ABCD 的 D。 那么在 C 的左边这个音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你会猜到啊，这个就是 B 啊，就是 ABCD 的 B。 就这个样子呢，我们按照英文字母的次序来排列，我们发现呢七个音啊就会成为一组，然后呢又回到同样的音啊。如果好像从我刚才那个 C 开始呢，就是 CDEFGAB， 听起来就是这样的。哆瑞咪发嗦拉提，下一个音呢就是如果是往下唱的话呢，就是哆提拉嗦发咪瑞，跟着呢又回到哆。那么刚才呢你所听的哆瑞咪发嗦拉提这七个音呢，就成为我们现在所有音乐和歌曲当中最基本的音。那么在钢琴的琴键上呢，所有的白色的键呢，就是这七个音的循环。好，现在你就知道这七个音的名字了啊。你是真的知道吗？到底是 Do Re Mi 还是 C D E F G A B 呢？原来啊 Do Re Mi 是音的唱名，唱歌的唱啊，唱的名字。那么 C D E 呢是音名啊，就是音的名字。那么这个音名呢，可以说是音固定的名字，它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所有你听到的刚才那个 C 的那个音的频率呢，都是叫做 C， 不论你是唱出来的、弹出来的，或者你是拉的、吹的啊，那都不会改变，只要是那一个音，那都叫做 C。 当我们对弹琴的人说啊，请你弹一个 C 音给我，他必然弹出这个音来。好，现在我们就知道每一个音呢都有它自个儿的名字啊。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把这么许多的音给记录下来呢？现在在世界上呢最通用的记谱法呢就是五线谱啊，就是五线谱。其实你知不知道五线谱呢？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圣乐侍奉人员所发明的。那是在第九、第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还记得我谈到教会音乐史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时候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唱这个圣咏啊，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很简单的记谱法。那么从一条线就发展到很多条线。最后呢他们发现呢用五条线就够了，所以他们就定为用五线，这个五条平行的直线呢就可以记录音的高低。后来又有人发明了音符啊，就是音的符号。这个音符呢画在线里面呢，不但代表音高低的位置，还可以表示出这个音唱的时候时间有多长。不同的音符就表示不同的长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见的一个圆圈，一个空心的圆圈呢，我们就称为是全音符啊，完全的全，全音符。那么如果在这个全音符的旁边呢，接着它边上呢加上一竖， 那么这一个全音符呢就变成了二分音符，那一竖我们叫做符干，干呢就是枝干的干啊，那个圆圈呢我们叫做符头啊，就是头脑的头了啊，就是音符的干，音符的头，这样呢就变成二分音符。如果我们把这个空心的二分音符的符头给填满变成实心的话呢，这个二分音符呢就变成了四分音符。如果我们在四分音符的符干的顶端加一个尾巴，那就称为是符尾，那么这个音符呢就成了八分音符。然后我们在八分音符的符尾上如果多加一条，多加两条，多加三条的话呢，它就再以此类推，一半一半的算下去啊，八分音符就变十六分音符，变成三十二分音符，变成六十四分音符。那么我想从这些名称呢你就很容易明白啊，这个所谓二分音符的长度呢就应该是全音符的一半，那么四分音符呢就是全音符的四分之一了，也就是说如果有四个四分音符加在一起呢，那就等于一个全音符。如果我们把这个四分音符定为固定节拍的一拍的话呢，那么二分音符你就是拍两下的长度，全音符呢就是拍四下的长度。那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呢，八分音符呢那就是在一拍之内呢你要用两个八分音符，就是八分音符等于是半拍啊。当我这么跟你一谈的时候呢，你就说好啊方怡啊，你现在可真是在开始教数学了。好，那我就不谈数学了，这个关于音符的长度呢就是根据音符不同的音符呢来决定的。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个五线谱啊，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这些音符呢写在五条线，还有呢就是线与线之间的空间上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个音的高度给标明出来。那么通常五根线呢，我们是从最底下那根线呢算起，就是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第五线。那么线跟线中间呢就是叫做间啊，就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这样子。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音符写在第一线上，那么它就是代表某一个音啊。那么现在我们通常所用的呢有两种啊，一种叫高音谱，一种叫低音谱，这两种的五线谱。如果我们把高低音谱连在一块儿，或者呢在它的上面或者下面还可以加一些短线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总谱呢就已经能够把现在我们所有唱的歌曲啊或者演奏的乐曲当中的音呢都可以包括进去了。那么怎么样来分高音谱跟低音谱呢，那就要看它最左边的那一个谱号。高音谱当然就是以高音谱号来标明，低音谱呢就是以低音谱号来标明。那么夹在高低音谱中间的那个音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在钢琴上所弹的那个 C 音呢，我们叫做中央 C。 那么往上的啊就是高音，继续的往上写，低音呢就往下写，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不同的音高的音呢给记下来了啊，这就是在乐理里面的记谱法。我想今天呢我就最多给您谈到这儿了，有两个习作请你要做的。第一题请你回答的，请问从你的观点和你的处境啊，就是你们教会的情况，你认为诗班员应不应该学习五线谱呢？你认为诗班员应不应该学习五线谱？希望你说明你的理由。第二题啊，我就想请你尝试着画出五线谱，那么加上高音谱号，以中央 C 为开始，向上依次排列音符，而且呢，请你在音符的下面呢写明它的音名，也就是英文字母当中的一个。那么关于这一题呢，其实如果你能够参考我们的讲义大纲呢你应该很容易，我最主要的希望你自己能够写一写画一画呢，你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明白啊。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儿，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让我们在下一堂课继续的来学习乐理，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以圣乐侍奉神。